开李万里家已经是下午四点，大家好像得到了什么暗示似的，一眨眼就消失在纷乱的街头不见了，只剩下翟志刚和孙燕儿。孙燕儿的头发晕，胃里有点难受，可她一直没说，现在这感觉变得厉害了。翟志刚立刻看出她不舒服，伸出手扶她。他本想说谢谢不用，可他一弯腰吐了。孙燕儿感觉很难受，可是比这难受还要糟糕的是一种懊恼的情绪。他的样子一定很难看，好像他过得很糟糕似的。他连连催促翟志刚，你走吧，我没事，你该回家了。翟志刚却不肯走，坚持找到街头的一片空场，让孙燕在石头凳子上坐下。他站在孙燕的面前，眼睛盯着来来往往的人看。孙燕抬头看看他，觉得这真可笑。这时他的心情好了一点，就说，要不你也坐下，站着干嘛？翟志刚坐下了。他弯着身子，两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，眼望前方，像在发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扭过脸问孙燕，怎么样，好点没有？孙燕说，好了，咱们走吧，就站起来。可翟志刚不站。再坐会儿行吗？我想和你说会儿话。翟志刚的生活完全不像他表现出的样子，出乎孙燕的意料。他老婆很厉害，对他不好，生了个儿子是蒙古症，老婆天天怪他，他又能怪谁呢？现在他才知道女人有多么可怕，多么恶毒，多么刁钻，他简直恨透了他的老婆，可拿他毫无办法。他怕见他，下了班宁可在大街上闲逛，也不愿意早回家。想到他那傻儿子，他才能忍耐下去。翟志刚打开了闸门，满肚子的苦水，满腔的愤恨倾泻而出。他脸色发青，目视前方，连嘴唇都变白了。孙燕呆呆地看着他的侧面，屏住呼吸听着，动也不敢动。一些小孩在远处追跑，深秋的冷风把他们的叫声吹得很远。翟志刚终于说完了，停下来，一声不响地看着自己紧握着的两只手。那你怎么办呢？孙燕儿迟疑地问他。有什么怎么办？过呗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松开了手，不好意思地拧过脸来瞟了瞟孙燕儿。真的，还是你心好。那时候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一连几天，孙燕儿的心情都有些沉重。她很可怜翟志刚，又觉得他太窝囊了，心里生气。当初他和他在一起时一点也不在乎他，他多能忍耐呀。人呐，都是软的欺负，硬的怕。他又想起他在李万里家得意的样子，多少人为孩子上学的事情求他，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如意呢？但是孙燕的心抽紧了一下。翟志刚坐在暮色中的街头，身体向前弯着，眼望前方的样子，包含着那么深的苦恼。一时间，孙燕简直想帮帮他，只要是他能做到的，他都愿意做。 可是他差不多立刻就觉出这想法太荒唐了。他能帮他什么？什么也帮不了。他今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呢。傍晚时分，孙燕儿站在窗前举目四望，所有朝西的窗子都在夕阳的光辉里射出金光，天空中飞过一片黑点，是鸽子。鸽子飞进刺眼的夕阳里又转回来。孙燕儿喃喃自语，是啊，是啊。突然间他想到一件事，一种可能，要是当初他没有流产，生下一个弱智的孩子。他的心忽悠一沉，接着变得无比敞亮，好像推开了一块大石头，无比的轻松。一天，孙燕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小罗的声音。他吃惊地问，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北京呢。小罗的一个朋友想出本经济方面的书，他对出版界的事一窍不通，想向孙燕咨询咨询。他仍然是请他吃饭，这回孙燕点了一个很高级的地方。他说，我可要宰你一刀了。小罗爽快地笑了，哼，希望你把刀磨得快点儿。那天孙燕把自己打扮了一番，虽然是冬天，她却穿了裙子，一双长筒的高跟皮靴。她站在穿衣镜前左转右转走了几步，觉得还可以。镜子里的女人小巧玲珑，腹部微鼓，衣服小脸蛋，聪明伶俐，还有点轻佻似的。他定睛看了自己一会儿，轻轻披上一条大围巾，关上了房间的灯。孙燕打的来到金帆船，夜幕中彩灯勾出一条帆船的形状。他下了出租车，有点发愣。天哪，这地方居然在他们当年上会计学习班的街口上，几步之外不就是公共汽车站吗？天色渐晚，路灯亮了，几个骑自行车的青年互相打着招呼，匆匆向学校骑去。许多情景在孙燕的脑海中升起来，生动的出奇。接着，一个念头，一个神奇的、吓人的、绝妙的念头，像飞机俯冲似的轰然掠过。一切都和过去一模一样。潘树林、翟志刚，现在又是小罗。孙燕惊呆了，受了刺激，傻子似的一动不动站了半天。小罗长胖了许多，脸变宽了。孙燕告诉他自己的发现，小罗笑着说，哈，这么说你刚知道，我还以为是你故意安排的呢。顾什么意呀？小罗的眼里闪过一丝暧昧，立刻改用玩笑的口吻，哈，女人呐，最爱明知故问了。孙燕一再解释自己从来没有来过金帆船，只是听说，这酒店名声在外，谁都知道。小罗挥挥手，好好好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这不是历史吗？说真的，哎，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好药啊？怎么还这么年轻啊？小罗真诚地、随意地看着孙燕，透露出他在赞美女人方面的熟练。小罗很会点菜，他点的菜又特别又好吃，孙燕吃得很满意。他们用高脚杯喝长城干红，孙燕喝得很少，他不想弄得自己不舒服。落地的玻璃窗外，街道像个舞台，上演着冬日夜晚的城市生活。 戏渐渐接近尾声，到了夜阑人静的时候，小罗叫了辆出租车送孙燕回家。在汽车里，小罗的身体轻轻摇晃，孙燕觉得他抬起了胳膊，搂住了自己的肩膀，然而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。以后的几天，小罗和孙燕时常见面。孙燕带着他找了总编室主任，找了发行科，找了老刘。小罗的这本书就由老刘当责任编辑。过了一个礼拜，小罗要去福州开什么产品的发布会，孙燕答应帮他盯着这边的事情。在金帆船门口冒出的那个离奇念头老来搅扰他。虽然从小的唯物主义教育使他不可能真的相信老天爷，可他又不可能完全否定冥冥之中有一股无法解释的力量，偶然和巧合都不能满足他。老天爷，孙燕在想，我是不是还要碰上张波呀？冬去春来，春天里孙燕两回看到燕子从眼前飞过，他的目光追随着那黑色的清洁的小影子，不由期待着有什么喜事儿。这年的夏天特别闷热，等到夏天终于过去了，所有人都长长的透了口气。有人给孙燕介绍了一个60岁的工程师，有房子有存款，年岁大了些，可身体没什么毛病，很健康。孙燕考虑再三，同意先见见面。到这个年纪，他已经不再想入非非，更不抱任何奢望了。自己的经历和身边的人的生活给了他很多教育。过日子是没有幸福可言的，有的只是琐碎和平淡。有时候孙燕想，就这样吧，一个人也挺好。有时候又想，就这样吧，只要找一个心眼好、身体不坏的。张波始终也没有出现，孙燕对此矛盾重重。他看了不少有关的书，《易经》大全了，轮回了，生命的奥秘了。看得入迷的时候，时常有一个小人从脑子里跳出来，嘲笑自己两声。陈工程师长得很清瘦，不大像60岁的人，一副利索的样子。孙燕叫他陈老师。他们接触了一段，一起去逛公园看戏。陈老师已经退休了，有的是时间。孙燕没有把正在进行的事告诉父母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。车到山前必有路吧。在陈老师家里，一天晚上，两个人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陈工程师伸出胳膊，搂住了孙燕的肩膀，使他不得不靠在他怀里。孙燕的鼻子呼吸到一股气味，老人的油味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坐直身子说，我要上厕所，就站了起来。孙燕说不出自己的感觉，有点受刺激。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陈工程师倒很干脆，说他们俩的年龄相差过多，还是算了吧。孙燕当然赞成。不久，单位的同事又给他介绍一个人，老婆病逝，有一个女儿在外地上大学，她是个干部。当介绍人说出潘树林的名字，孙燕简直吓了一跳，愣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不是开玩笑吧？